好，跟住咧，我哋就係讀今日嘅講到嘅經文，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節至到四章十一節。咁咧，不如我哋一齊慢慢讀，好嘛？好。當時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到了約翰那裡，請約翰為他施洗。約翰想要阻止他，說：我應該受你的洗，你怎麼到我這裡來呢？耶穌回答他：暫且這樣做吧，因為我們理當這樣履行全部的義。於是約翰就醫了他。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看見神的靈降下，仿佛甲子落在他身上。這時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愛的。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那試探者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叫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吧。耶穌卻回答說：經常記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聖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跳下去，因為經常記著，主要為你命令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他說：經常又記著，不可試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賜給你。耶穌說：撒旦，退去，因為經常記著，要拜主你的神，唯獨侍奉他。於是魔鬼離開了耶穌，立刻有天使來侍候他。今日呢，就是劉國林傳道 Beth 講到啦，題目是《上帝好聲音三》，請 Beth。
係，弟兄姊妹平安。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就係啱啱讀嘅經文啦，我就取咗個題係上帝好聲音。咁咧呢個題目咧係我上兩個禮拜係啦，同兩位姊妹去大阪世博嘅時候一齊諗出嚟一個題目嚟，所以一個集體嘅創作。咁我哋咧去到呢個世博咧，有一個經驗咧，我都覺得係幾貼合到今日呢一個經文。咁咧為咗咧要去呢一個世博啦，咁我哋做足功夫，有好多要跟足佢嘅程序時間去到做一啲嘅 booking， 以至咧我哋可以咧參觀到一啲心儀好想去嘅一啲嘅場館。咁咧我哋咧經過咧事前有三次嘅抽籤，但係三次都全部落空。咁咧，但我哋仍然滿懷希望，因為我哋知道咧，其實入到場咧，仍然有好多即日可以去抽籤嘅機會啦。咁我哋就係啦，即係去啦，諗住啊，應該都有機會嘅咁。咁但係我哋去咗三日，都係失望而回。想去嘅地方我哋去唔到，係啦。咁但係我哋咧仍然唔放棄。咁咧我哋咧都明知嗰個地方即係嗰個館我哋係 book 唔到，我都行埋去。咁就逐一去嗰啲我哋想去嘅地方去，諗住咧用一個可憐嘅遊客嘅樣子，你放我入去啦咁樣問下啦咁樣。咁咧，但係咧，當我哋遠遠咧要去嗰個場館之前，已經見到有個牌凍咗喺度啦，寫住完全預約制，即係話唔預約係唔入得去嘅。咁跟住我又繼續，我都唔放棄，我又要行埋去問到啲職員，係咪真係冇預約就係完全冇辦法？我咁樣問佢，佢就話係。完全冇辦法。而佢嗰陣時嗰、那個，你知道日本人啦、啊，即係佢哋應該都好有禮貌，好有同情心，係完全好堅定，唔覺得可憐緊你，係完全冇辦法。 即係呢個咧，就係原來喺細薄裏面咧，你要跟嗰個規矩，唔係可憐嘅樣咧就可以挨到去，係咧，即係做你喺裏面想做嘅嘢。咁即係我深刻去體會到咧，你去選擇去進入一個嘅場所，去到喺一個環境裏面，你去探索咩都好啦，係有一個規矩。即係當你揀咗入嘅時候，就係代表我要去跟嗰個設定好嘅規則。特別是那些很大規模，他們已經想好了所有流程的一個這樣的場景是不能轉彎的，你只可以跟。而天國也是這樣，它有它的規則，它有裡面你指定我們要去跟隨的一些的、秩序，是不能我們用可憐的樣子就可以挨到，或者去不如你改一改，上帝是不行的。咁咧上個星期咧 ，Karin 傳道同我哋提到，喺天國裏面係點樣入嘅咧？係啦，唔係靠你係一個超級英雄，你唔係要去做一個強人先入去，而係你需要用真誠去悔改，你先至可以入到呢一個地方。我哋會不停咁樣接受嗰個靈魂敲問，就係你悔唔悔改？你愿唔愿意喺悔改呢一件事上，你真誠嘅去轉向呢位上帝？是服在他的权柄底下，进入他这个规则里面。今天我就会将这个规则去到再讲明，就是我们原来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是必须要跟随着上帝的声音，由上帝的声音去到主导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去经历，去到成长。而呢这个上帝好声音三，其实是只是想大家记住第三章最後那句，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愛的。這句是很重要的經文，因為這個聲音，上帝這個好聲音，是會改變了我們在進入了天國，我們會面對一些場景試探，有另一個新的理解。原來我們接受試探，是體現著我們愛子這個身份，是我们要经历的生命。而因为也是因为上帝这一把声音，他其他一路跟我们讲的说话，原来是让到我们在这一些试探里面预备我们进入应许。那我先去讲一下这一句说话是怎样出来的。那按上一次讲到 Karin 跟我们提到当这个以色列人是啦，即是有些人去找耶稣去到受洗，是啦，而中间呢夹杂了一班的宗教领袖。先使约翰呢向这班坚持以强人态度想着冲入去天国的人去讲，发出一个警告，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不转向上帝，不跟上帝的规则去做的话，耶稣基督应该是尼赛亚，他就会手里面拿着簸箕，他要扬正他的谷物，将麦子收在仓里面，将谷用将糠用不灭的火去到烧尽。尼赛亚在这个的描述里面，他是对世界呢去进行一个我们根本走不掉没得搏懵的一个筛选一些的测试。我们看到呢施洗约翰所描述的这一位尼赛亚呢，是一个哇用一个很严格很精准的姿态呢来到我们中间去到进行审判筛选。但是当这句说话讲完之后呢，耶稣就出来了，他来到人群里面，他应该要用回施洗约翰的形象，应该是要来扫场，应该要来放火，是的。但是他选择是混入人群里面，他混入这个耶路撒冷全犹太和全撒约旦河的人这个人潮里面，他做什么？他排队等洗礼，做咩佢会嚟排队嘅？你会谂起就好似哇嗰啲街坊会嘅会长突然之间混入人潮喺度等影证件相申请入呢个街坊福利会，咁你唔知佢做紧乜？作为尼赛亚嘅先锋，施洗约翰，佢认得出呢一位系基督。他一眼就知道，喂，你来做什么啊？耶稣，即其实他都是那些样子，是吧？即是用样子来计，应该是 一樣的，但是施洗約翰認得出這個就是他剛剛想所講完比我更大將要來的那位尼賽亞。那他就見到耶穌，你想著跟其他人一樣去到承認你的罪，去到在約旦河裡面受我的洗，他就立刻叫停了耶穌，我應該要受你的洗，你做什麼來我這裡？比作大家，你真的要你想一下，你是施洗約翰，你會覺得咦，是不是那些什麼神秘客戶突然之間來，你要想在這裡做些什麼，你會很震驚，你不要他做這件事。那跟著耶穌就在馬太福音裡面講他第一句的說話，他就說暫且這樣做吧，因為我們理當這樣去履行全部的義。耶穌他其實是默認他就是那個以聖靈與火去到施洗的尼賽亞，他也沒有否認施洗約翰是需要接受這個洗禮，但是耶穌基督這一刻他將個重點放在一個邀請裡面，他邀請約翰容許他置身於在這個接受洗禮的行列裡面，在這個悔改的行列裡面。耶穌他以行動去指出尼賽亞是定義要實現以賽亞書對尼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十二節去講，他都要列在罪犯的當中，他要用這個的姿態去到進行這個稱義的計劃，他要進入到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約旦河裡面這個悔改的心情裡面與罪人同在，然後擔起審判的結果。在十六節的時候，耶穌受了洗了，於是呢隨即他在水那裡上來，天呢忽然為他開了，他看見神的靈降下，彷彿甲子落在他的身上。天開了，有一個的異象，好像重複緊舊約裡面以西結先知他那個的啟示的情景，在場的人士是見到的，他們知道咦，有些事上帝要講了。隨後他看見神的靈降下，彷彿甲子落在他的身上。這個情景應該只是耶穌看到的，他就見到甲子降在他的身上。在這裡甲子應該不是講緊聖靈，反而是很可能講緊何西亞書七章，甲子是代表緊以色列人，一班無力軟弱的以色列人。耶穌通過跟罪人一起排隊等洗禮，接受了這個洗禮之後，他看見自己成為了以色列人，成為了以色列的代表。十七節又回去一個公開的場合，那時天上有聲音就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愛的。聖父在約旦河向耶穌這個成為了以色列人的代表，向這班以色列民去到發出一個的回應，一個愛的回應，就是我肯定翻，我仍然去肯定你是我所愛的子民，回轉受洗我就好歡喜，我就好滿意你們做回你們自己這個身份。我們彷彿聽見上帝在千多年的時候，在他們出埃及的時候向以色列人發出的一個的呼籲，我们一起去读啊！上帝这样讲：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上帝的聲音由遠古到這一刻都是要我們歸祂，都是要我們做祂的百姓，做祂所愛的這一班人，並且我們要跟祂這個國度的規矩、祂的秩序去到聽祂的話，遵行祂的約，於是我們就會被升格成為祭司的國度，為神聖的國民。為此上帝好歡喜，為此上帝好滿足。这个声音在这一刻向众以色列人去到发出，而作为以色列民的代表的耶稣， 他接受了这个上帝给他的声音，这个好声音，你是我所爱的，我所喜悦的。随即耶稣就被圣灵引导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昼夜，他四十夜昼夜去禁食，于是就饿。我们要看清楚，受魔鬼的试探不是因为耶稣不信或者怀疑他的身份，而是接受了爱子的身份之后被圣灵带到的下一步。另外都要澄清，其实试探是什么来的呢？上帝去让我们遇见试探，在试探里面是想我们合格的，是吧？他是想我们达标的。没人会为了要扔些东西，然后整个试探出来，不如直接扔掉它。所以上帝给我们，要我们带着爱子的身份进入试探，是想我们合格，是体验我们在爱子这个身份里面的场景来的。在试探里面，我们就是要活出爱子的身份。而耶稣基督的经历这四十日，他没有重复到以色列人那四十年的失败，而是他展示他怎样靠住上帝的声音去到胜过这些的试探，去度过这些的试探。而接下来这三个试探，我们表面上去看，一定是魔鬼，他这个搞搞震的人，他试探我们，是他正衰人，就是来搞我们这一班已经应该很好 的爱子，我们应该要谴责他。但是其实真的当我们去细心去思想这三个试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是我们三把声音来的。我会归纳为自我满足、自作主张、自圆其说的三把声音。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的爱子的身份，我们就要面对自己的声音。而这三个声音在这三个的试探里面去讲，第一个就说这个是要用石头去到变食物。其实呢，耶稣之后都做过两次，那为什么这次有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一次不是为了建立大众对神的信心，而是为了自我的满足，神你要照顾我。而从高处跳下来是一种自作主张，去到制造一个的局面，然后用经文去按一个掣，上帝你要证明自己是信实的。第三个，向魔鬼下拜是等同于向世界妥协，自圆其说地说，上帝你要祝福我的嘛，所以我就找方法祝福自己，我要分享这个荣耀丰富的生命，用结果去到合理自己，这些根本是远离上帝的手段。这三把的声音，当我们去领受了爱子这个身份的时候，随即就会出现。所以试探的开始，就是有一把真实的声音去到告诉我们，其实你的光景是怎样，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我们和这个身份的距离是有多少。如果这个身份不来，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挺不错，没问题，并且这些自圆其说、自我满足在这个世间里面都是很合理。所以当上帝的声音来到我们的生命，自己的声音和上帝这个声音去相遇的时候，试探就会开始。我们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其实暗暗地是在这里拒绝上帝的爱，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份。我们回想回我们人性堕落那一刻，就是始于怀疑上帝的爱，于是拒绝儿女的身份。我们只想取悦自己的眼目，我们只想用千方百计去到讨罪人的欢喜，而没有想怎样去取悦爱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爱子爱女，他所喜悦的，我们在试探里面就是要更加去活出爱子爱女的身份，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可以说是直至到我们再见主面，我们都仍然在这些挑战 这些声音的抗衡里面，而迎向试探，耶稣就以三句的说话去到回应。通常呢，很多的分享会去鼓励大家，耶稣就是用圣经去到回应试探。背诵圣经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的重点。好好背圣经，当有一些这些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击退魔鬼。我当然都是很鼓励大家要背多些圣经，熟读圣经，去到认识上帝，将他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上帝。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去看一下耶稣基督他选的这三段经文的出处，去到尝试用另一个角度去看一下，其实原来我们爱子这一班爱子在试探里面，我们是用应许这个角度去到度过。因为在这三个的试探，这三个的经文都是来自于申命记，是以色列人经过40年在旷野的游走。在这40年里面，他们有很多就是我们经历的东西了。而在这个片段就是他们40年了，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向以色列民讲的说话。即是说这40年是为了要进入应许。这40年这些试炼是为了预备我们接受应许。不是单纯试炼就是，即试探就是等于我们犯罪。原来试探在这里另外有一个的意味，就是准备我们进入应许。我们或许都知道自己是一班跟这班以色列人一样，都是无力是软弱的以色列民。我们在旷野里面受紧试探，我们漂流了不知多少年，在同一个问题里面辗转反侧了很多很多很多次，似乎都走不出这个旷野。我们首先真的认知到自己作为人真的很软弱，很多都靠不住，那些意志真的软弱到一个点。但当我们对自己和对生命可能很失望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三句的说话让到我们再一次去捉紧，其实这些不是徒然，上帝是应许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他定义要跟我们走过这个的旷野，这个旷野不是徒然，走过我们就会进入迦南的美地。旷野试探是预备我们进入应许的一个过程。卢云有一本书，它叫做《负伤的治疗者》，它里面提到盼望和应许，我觉得很帮助到我去理解应许这件事。它就说盼望是让人有能力去到超越我们眼前觉得很急迫的需要，但这份力量呢，不是来自于我们个人的自信或者对将来，有一些更美好的期待，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应许。所以应许在这个时刻就解决了我们人不停自救那种的痛苦和那种的假象。然后卢云又解释应许是什么，他就说应许是植根于上帝在历史当中的自我启示。如果当我们今天说回今天的话题的时候，就是上帝在基督的故事，这个试探的故事里面去自我启示。神耶稣以神的话语去到面对试探，他启示我们在试探里面可以怎样去走过。这个的试探或者耶稣基督经历过的这件事，不是误打误撞一些只是那刻出现不会再重复发生在我生命里面的事，而是在这件事里面我们见到在黑暗里面是有光明这个的事实，在试探里面我们见到应许的这一面，在试探里面我们都见到自己爱子这个身份，因为我要坚持在爱子这个身份里面，于是我和自己的声音去有不停很多这些的张力。因着上帝这个的应许，我知道我是可以靠住上帝的力量去到在这个试探里面继续去经过，继续的去走这个旷野的道路，活出我是神的爱子，我是你所喜悦的这个的生命。 咁我去谂翻自己点样去，有冇咁样经历过呢一样嘢咧？咁其实我谂咗一段时间啊，究竟我有啲咩例子？咁啱啱先谂到，希望我讲得清楚明白。咁信咗耶稣好多年啦，咁就结婚啦，系啦。有啲弟兄姊妹都可能曾经听过我自己喺婚姻里面嗰种嘅挣扎，系啦，里面嘅学习啦，咁。咁就我曾经多次咧同上帝讲，请你将呢个石头变做一个好嘅丈夫，我要你变咗佢自我嘅满足，因为我见到系咯婚姻，我见到其他人都好好，点解我系咁咧？咁啊，自我满足系你变咗佢，系啦，成为一个好嘅丈夫。咁其实呢一个嘅谂法系好多年啦，即系。是一種這樣的自我滿足，希望用婚姻去自我滿足的光景裡面，其實很痛苦，是的，有些弟兄姊妹都聽過，是的，最痛苦的刻，甚至 是被呼召讀神學之後，那段時間是最痛苦，我曾經去質問上帝，為什麼不可以離婚，又用一些方法去傷害自己，为什么不可以自杀？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我去质疑上帝。但是在有一天，很奇妙，我很记得那天是2月14号，我走回来教会侍奉，是的，我是一个信主的人。回来教会中途里面，我就听到上帝跟我说，让我来爱你，我很记得这句说话。是上帝的爱，这一把好声音敲醒了我，上帝是爱我的，我是他的爱女，让他 take care 我这一件事。然后再有第二些的学习，就是我去参加我另外一个朋友他的婚礼，当日牧师的分享就说，上帝是用婚姻去祝福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在创世纪里面去讲，另一半是我的帮助者，并且这样是甚好。於是我就拿住呢個應許，呢個係你應許，婚姻係祝福我。於是因為呢個應許，我伏喺上帝嘅面前，亦都學習跟住上帝佢嘅説話，我要尊敬我嘅丈夫。於是就繼續去走呢一條路，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呢個係我嘅試煉，呢個係我去經歷。去跟上帝的说话，去做妻子的身份，去到信服在上帝这个的架构里面的一个的过程。因为我捉住这个应许，上帝是用婚姻去祝福人，所以就一路这样去走过。所以上帝的好声音，我觉得真的最开始是弟兄姊妹，你要捉回住上帝对你的爱，没有其他的答案，你捉得回上帝是爱你，你是上帝所爱，他定义要去祝福你，他喜悦你这一把声音，然后找回他的应许，再跟着他的说话去到行你之后的道路，在这些试炼里面去迎接这个应许。而这排呢，我就都间不时都会捉住朋友说，我现在是一个幸福的妇人。其实很难，我想象不到自己会讲到这番说话，而且我都曾经好像在人际冲突的课程，我想以勒都有听过，其实我最憎就是这些见证，我最憎就是要自己改变，然后婚姻改变这些见证，我不要，我真的是那时很蒙塞，我要上帝满足我，你要祝福我的婚姻，而不是我跟你对于婚姻那个秩序。所以上帝的声音是呼召回我们去到他的爱里面，呼召回我们去回爱子爱女的身份，进入我们这个试探的场景，跟随他的指引去到接受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今天的总结有两个，第一就是接受试探，在试探里面去活出爱子的身份，是我们的生命来的，展示着我们是在主的拣选里面，我们不需要对试探有太大的大惊小怪，一日我们是爱子，一日我们就会在这些试探试炼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试探，觉得哇 很輕鬆，係啦。反而可能我哋要去小心問下自己，我哋會唔會可能已經成為咗法利賽人、撒都該人，以為自己冇問題。第二就喺試探裡面仍然係咧，即係失望或者無力嘅弟兄姊妹，我邀請你，你以上帝嘅應許繼續堅持落去。依家經歷嘅一切係預備我哋去進入應許，黑暗嘅另外一邊必定有光明。以下是靜思默想的時間，有三個問題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第一，其實我們進入天國的期望是什麼呢？你是想由上帝的聲音帶動你的生命，還是由你的聲音去帶動上帝的工作呢？第二就是，現在你正處於一個什麼的試探裡面呢？而給予你最大力量的應許又是什麼？我們祈求一份盼望，讓我們見到試探另一面是光明。我們用少少時間去到反思，去到祈禱。我们一起祈祷。主啊，你称我们为你的爱子，是你所喜悦的。我们捉住这个从你而来的身份，我们进入我们的旷野，这个试探试炼的场所。主啊，我们要由你的声音去到带领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去面对自己的试探，自己的声音。主，我们需要你这把声音再一次的确认，是的，主，我们是你的，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的爱子，所以我们能够坚持走下去。天父，我祈求你去祝福在你面前的生命，我们或许在不同的试炼试探里面，愿意你的应许真是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叫到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在试炼里面我们迎向从你而来的应许。主啊，求你去加力给我们，陪伴我们去走过这些试炼的场景。主，我们感谢你将众人的生命交回给你，让你去带领。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靠住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黑暗，我们靠住他就能够在自己的试探里面去到得胜。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已得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必最终 主人。